吃什么，要不要禁欲，跟修行有关吗？这个问题真的很常被问到。很多人开始接触灵性修行之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，我是不是要吃素？我是不是要禁欲？我要不要过很严格的生活？然后你开始给自己立规矩，早上5点起床，吃得很清淡，冥想1小时，做到了就觉得自己很棒，做不到就充满罪恶感。拉玛那尊者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会让你觉得既实际又出乎意料，他确实认为生活习惯很重要，但他看的角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先说饮食。尊者说，心智是以我们所消耗的食物为食的。你想想看这句话，你吃了一顿很重很油腻的午餐之后，下午脑袋是不是昏昏沉沉的？喝了太多咖啡之后，心智是不是特别躁动？食物跟心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印度的传统里，食物被分成3种品质。月性的就是纯净、清淡、滋养的食物，像水果、蔬菜、谷物、牛奶。变性的就是刺激性的食物，过多的辛辣、太酸、太咸。惰性的就是不新鲜的、过度加工的或者肉类。尊者建议修行的人尽量吃月性的食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月性的食物让心智变得清明安静，你在参究自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散乱和昏沉干扰。尊者说过，在所有的修行规范中，适量摄取纯净食物是最好的一项规则。只要遵守这项规则，心智的纯净品质会增加，对参究自我很有帮助。你看，说得很清楚，饮食的调整不是目的，它是一个有助于参究自我的工具。重点始终在参究自我上。那如果你现在是吃肉的，需不需要马上改？尊者的态度很温和。他说，如果你长久以来习惯吃肉，不需要一下子就完全断掉。可以慢慢来，循序渐进地减少。尊者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修行的目的是破除我是这具身体的错误认同，对吗？可是如果你一边修行，一边用肉食去养肥这具肉体，那小我不就正好根植在这具身体里吗？那量呢？尊者认为，吃多少比吃什么更重要。吃太多会让心智迟钝，让你冥想的时候想睡觉。他建议保持适量，不要吃到太饱，让胃有一些空间。有一个发生在道场里的小事件。有一位从远方来的女信徒，非常虔诚，精心准备了32道菜，要供养尊者。一般人看到这么丰盛的菜肴，肯定会一口一口慢慢品尝。可是尊者没有。他把所有的饭、汤、蔬菜、酱料全部揉成一个均匀的团块，然后一起吃下去。尊者借着这个机会教导大家。他说，如果你准备了32道菜，心智就会一直思考，我是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？吃东西的时候，心智就跟着向外跑了。那断食呢？尊者说，进食应该主要是心理上的，也就是摒除念头。单纯的拒绝食物不会有任何好处，甚至会扰乱心智。真正的进食是什么？是让心智不要去吃那些念头。你的胃可以空空的，但如果脑袋里塞满了念头，那根本不算进食。所以尊者的态度始终是中庸之道。饮食适量，睡眠适量，言语适量，不走极端。说到睡眠，尊者不鼓励刻意少睡。睡太少会让你焦躁不安， 冥想的时候反而更难集中。但睡太多也不好，会让心智变得沉重迟钝。找到你自己的平衡点就好。接下来聊聊禁欲。很多人一听到这两个字，马上就紧张了。好像修行就是要你放弃所有的亲密关系，一个人住在山洞里。尊者说的完全不是这回事。他解释过，梵行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与梵同在，就是生活在真我之中。跟你有没有伴侣，有没有性生活，根本是两回事。尊者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，他说有一位静默女士，真正的禁欲不是压制欲望，不是逃避亲密关系，而是把你的心完全交给内在的这位静默女士。你可以有家庭，可以有伴侣，可以过正常的生活，只要你的内心深处紧紧拥抱着那份宁静，不让注意力一直往外攀附，那在尊者的眼中，你就是在实践最高境界的禁欲。那已经结了婚有家庭的人，难道就不能修行吗？尊者斩钉截铁地说，当然可以。已婚或未婚，人都可以证悟真我，因为真我此时此地就存在，完全取决于心智的适合度，跟你结不结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尊者虽然不赞成压抑，但他也不允许放纵。他说，修行的人要留意对情欲的痴迷，因为这是许多困境的根源。智者知道，过度的情欲渴望会让人失去清明，所以紧紧抓住真我，从那种渴望中解脱出来。好，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出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。这些规矩，我到底是靠自律去遵守，还是让它自然发生？尊者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透，他把自律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小我的自律，另一种是真正的自律。小我的自律是什么呢？用个人的意志力去对抗，去压抑欲望。你想吃一块蛋糕，你告诉自己不行。我在修行，我要克制。你用意志力把渴望压下去。可是尊者说，让小偷穿上警察的制服去抓自己，永远抓不到。说我要自律的声音，跟说我想吃蛋糕的声音，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小我。更深的陷阱在这里。当你刻意克制欲望，而且成功了，心里是不是会升起一种感觉，我今天坚持住了，我真棒。这份成绩单带来的自豪感，只是让小我换上了一件更漂亮的灵性外衣。小我没有消失，它因为我在修行这件事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。尊者说得很直接，试图在保留小我的同时去消灭欲望。就像骑在鳄鱼的背上试图渡河。鳄鱼本来就是要吃你的，你怎么可能靠着它安全到达彼岸？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律？真正的自律其实就是参究自我的自然结果。当欲望来袭，与其去跟念头搏斗，不如追问那个觉得自己不够自律的我是谁。用小我的意志力压制念头，那只是心智暂停，不是真正的心智消融。被压抑的习气总有一天会反扑，但透过参究自我，连根都拔起了，哪里还会长出欲望的杂草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？一个恋爱中的人需要自律才能想到对方吗？不需要，他自然的不费力的就在想，因为他的心被吸引住了。修行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真的尝到了我在的滋味，那种安静的、深深的、充满快乐的存在感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修行，你的心会自然地被吸引回到那里。 就像口渴的人不需要自律才会去喝水。在早期，心智还没有尝到足够多的我在的滋味之前，你确实需要一些基本的练习节奏。每天固定时间坐下来，减少不必要的刺激，简化生活。吃简单一点，清淡一点，生活作息规律一点。可是这些不应该让你觉得痛苦。如果你的修行让你觉得像在完成一项不想做的任务，那可能是练习的方式需要调整，而不是你的问题。不要让纪律变成新的身份认同。每天早上4点起床冥想2小时的那个人，只是小我换了一个更精致的面具。那些外在的欲望，对味道的贪恋，对肉体的痴迷，对睡眠的执着，其实都是小我用来维持自己生存的养分。当我们停止喂养这些习气，小我就会渐渐失去力量。可是停止喂养不是靠压抑，是靠看穿。很多人一开始修行，就在这些外在的事情上做文章。今天吃素了，明天冥想2小时了，后天4点起床了。然后过一段时间，觉得好累好辛苦，坚持不下去，连参究自我也不做了。这就本末倒置了。你与其花很多精力在调整外在的生活形式上，不如把那份精力用在参究自我上。参究自我练习的好，你的生活习惯会自然而然的调整。因为当你的心智越来越安静，你自然就不想吃太多，自然就不想说废话，自然就想早点休息。不是你逼自己的，是他自己发生的。就像尊者说的，一旦你达到正悟，你吃什么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差异。就像在熊熊大火中添加什么燃料都无关紧要一样。可是我们现在心中那把智慧之火，可能才刚点燃，还只是一簇微弱的小火苗。所以在还没有真正正悟之前，挑选纯净的燃料，摄取纯净的素食，是非常必要的保护措施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因为偶尔多吃了一点，或者心里浮现了某些欲望，就觉得自己修行失败了。尊者说过，好品质与坏品质都纯粹只是心智积累的产物，真正的纯净是超越了这些好与坏的。不要再让小偷去抓小偷了，不要再让小我穿上警察的制服去修理自己。当你的心被我在的滋味深深吸引的时候，那些外在的调整会自然发生。就像口渴的人不需要规定自己几点喝水，渴望本身就是最好的指引。